这里是巴黎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东盟领导人面临美国关税挑战，与所有国家为友，姿态压力会加大。中国副外长马昭旭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通电话，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圣骑手电影《摘得基石》单元榜眼，《狂野时代》展示中国电影百年。美伊新一轮核谈判即将举行，伊朗外长称该做决定了。美国举报施压欧盟，要求单方面降低关税。美机构禁止被指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测试消美电子产品。普京称俄罗斯将在俄乌边境设立缓冲区。塔利班政府与俄中就本货币结算展开探讨，望与中国采取步骤。哈佛难民，特朗普对哈佛大学下狠手，中国留学生措手不及。台防长要求军方2027年达到高战备目标。美国防部考虑转移数千驻军报到，韩国防部称韩美从未探讨裁减驻韩美军。韩国457台服务器遭涉华黑客组织控制。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举行电话会谈，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与日本时间23日上午11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45分钟的电话会谈，双方就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等交换了意见。在日本时间24日，日美双方将于华盛顿举行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措施的部长级磋商。这次首脑会谈似主要是为这次磋商举行的。石破首相向媒体记者表示，他与特朗普两人确认了将在六月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会谈。会谈后，石破还表示，视情况而定，我本人也有可能访问美国，与特朗普总统进行直接会谈。石破首相表示，当他说到期待面对面会谈时，特朗普总统也回应说，我也很期待。据日本外务省的消息，两国首脑就有关美国关税措施的日美磋商以及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等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此外，双方还就外交和安全保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谈中，特朗普总统介绍了他最近对中东访问的成果。对此，石破首相表示赞赏美国的外交努力。石破首相还向特朗普总统表达了日本在美国关税措施问题上的立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东盟领导人面临美国关税挑战，与所有国家为友，姿态压力会加大。东大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就是东盟领导人将于下周一5月26号在吉隆坡举行峰会。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峰会声明草案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关税的单方面的决定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草案声明表示，美国的举措对东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一体化构成了复杂和多方面的挑战。东盟各国领导人随后将于周二和中国以及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 东产油国举行为期一天的峰会。这场外交大戏将于周末继续进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届时将在安全与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致开幕词，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将出席这个论坛。分析人士表示，今年由马来西亚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东盟传统上采取的是中立的立场，但是美国总统的保护主义措施正在对这个立场构成严峻的考验。观察人士也表示，在周二的峰会上，中国总理李强将和东盟领导人以及海湾国家的官员一起出席。东盟面临的改变也让该集团与所有国家唯有姿态的压力可能也会增加。尽管北京与一些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但是仍在寻求和东南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将自己定位是可靠的贸易伙伴。但是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对美国大幅提升关税的愤怒也并不意味着东盟国家就会自动投入中国的怀抱，因为这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东盟也很清楚，中国和美国一样是一个大国，只要他愿意的话，就会对东盟施加压力。
中国副外长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通电话，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今天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这是中美在五月中旬宣布关税战暂停之后再次释出缓和意愿。据中国外交部周五早晨发布的简短声明，副外长马昭旭与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多进行了电话交谈。声明称，两人就中美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保持沟通。美国方面则表示，两位副部长强调双边关系对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周四的声明中说，两位官员讨论了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一致认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非常重要。法新社报道，尽管中美目前关系相对缓和，但双方在多个领域仍存在重大分歧。从台湾地位、南海争端到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争，以及美国对中国企业获取高科技限制等问题，摩擦频发。美国自特朗普今年一月就职以来，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发动了一场冲击全球供应链与金融市场的贸易攻势。北京则迅速以反制措施回应，并不断谴责美方行为的不公和歧视性，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不过，双方在五月两天短暂谈判后达成一致，宣布大幅互降关税为期90天，标志着贸易战暂时停火。
电影《升旗手》摘得纪实单元榜眼，空眼时代展示中国电影百年。金斗台记者艾娃为您带来的特别报道。
戛纳影节已经进入尾声，各个单元的评选结果也开始陆续出台，主竞赛单元则还需要耐心等待，直到周六晚间才能揭晓。已经出台的有影节官方的电影纪实单元和沉浸式单元，简称纪实单元的评审团周四晚间在影节布努埃尔大厅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宣布了获奖名单。中国北电研究生徐之正的作品《升旗手》摘得榜眼。影节近两年成立的沉浸式竞赛单元也在同一天评选出了获奖名单。评审团将最佳沉浸式作品授予了米歇尔·范德阿创作的《来自尘埃》。这一作品探索了空间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开发新叙事形式方面的潜力。周四，影节主竞赛单元推出了中国电影导演毕赣的作品《狂野时代》。这部作品的英文和法文的名字都是复活。在公映前的记者采访中，毕赣回答了本台同仁索菲的提问，他表示，
电影的英文名是叫《复活》，它很能概括整个电影的内容。然后电影的中文名是讲这个电影的在未来的时候。在未来的时候，在一个非常狂野的年代，它就是一个很感性的概括，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我觉得电影它只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我们把叙事把故事这种类型呈现出来的结果。我觉得是讲故事的这种能力在变得弱，而电影没有死。所以我们真正要复活的是如何让那些叙事更加的有意义， 然后因为电影的发展每到一个时期，它的语法，它的电影的语言都会进行一些调整，所以整个这个电影也会随着这种电影历史的美学的调整做变化。巴赫的音乐是整个电影的其中那个线索，特别是关于第二个听觉的故事，巴赫在里面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密码。所以在写第二个故事的时候，巴赫的那首曲子一直都是灵感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美伊新一轮核谈判即将举行，伊朗外长称该做决定了。在伊朗与美国举行核谈判之前，德黑兰方面称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双方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伊朗是否能够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据彭博社援引双方官员称，由阿曼周旋的第四轮谈判总体进展顺利，但伊朗方面坚称任何协议都必须使其能够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即便只是达到民运所需的低水平。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罗马参加谈判前通过社媒表示，找到达成协议的途径并不是火箭科学，零核武器我们达成协议，零浓缩我们达不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也希望美伊谈判取得成功，但应该禁止伊朗进行任何铀浓缩活动。他还重申，如果乙方认为有必要，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本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知情官员报道称，情报显示以色列正在为袭击伊朗核设施做准备。伊朗政府呼吁联合国阻止这一行动，并称要让美国负责，誓言报复。美国据报施压欧盟，要求单方面降低关税。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正向欧盟施压，要求单方面降低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准备周五向欧盟贸易专员提出相关要求，并会提到欧盟有关谈判的文件不符合美方预期，若欧盟方面不让步，双方的关税谈判不会有进展。报道称，欧盟一直推动与美方达成谈判框架文本，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美机构禁止被指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测试消美电子产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四以4-0的投票结果最终确定了相关规定，禁止那些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实验室测试供在美国使用的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所有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在进口前都必须经过该机构的设备授权程序。中国驻美大使馆当天回应称，反对美方过度扩大国家安全概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则表示，其发现许多目前被认可的实验室可能与中共有着深厚的联系，其中一些与中国国有企业或中国军方有关联。该机构补充说，这些实验室在过去几年中测试了数千个销往美国市场的设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卡尔称，这些实验室为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提供了门户。不难想象，一个不可靠的实验室，一个听命于外国敌手的实验室，会批准不安全的设备进入美国市场。普京称，俄罗斯将在俄乌边境设立缓冲区。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决定在两国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俄军正在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据《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一次通话中告诉欧洲国家领导人，普京还没准备好结束俄乌战争，因为普京认为自己正取得胜利。塔利班政府与俄中就本币结算展开探讨，望与中国采取步骤。阿富汗代理商务部长阿奇则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塔利班政府正在与俄罗斯进行深入会谈，希望两个受制裁的经济体的银行能够以本国货币结算价值数亿美元的贸易交易。哈佛难民，特朗普对哈佛大学下狠手，中国留学生措手不及。台防长要求军方2027年达到高战备目标。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加拿大班夫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经过三天会期之后于周四闭幕，最终通过的联合公报未直接提及美国的关税政策。公报优先强调成员国间的团结，主张协调行动应对全球经济动荡。会议并表示支持乌克兰可能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此次会议被视为是即将在6月15到17日在加拿大卡纳纳斯斯基举行的七国领导人峰会的彩排。由于围绕着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描述等议题存在分歧，会议之前外界曾怀疑会是否会最终发表最后公报。经过三天的会谈，与会者最终通过一份冗长的联合声明。东道主加拿大财长菲利普·尚潘在闭幕记者会上说，我们在最紧迫的全球议题上找到了共同立场，这向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 G7 在目标和行动上是团结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接连推出高关税政策，导致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动荡，对全球经济减速的担忧升温。此次的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此背景下召开。公报指出，高度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影响全球经济，同时也承认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已从峰值回落，并表示将共同努力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尚潘就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出有关关税问题淡化表示说，部长们并未回避这一问题，并讨论了关税问题带来的影响。加拿大正寻求达成协议，取消特朗普对钢铁、铝等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尚潘补充说，我们正在努力促进增长和稳定。显然，在这种背景下，关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会议公报提到，有必要就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如何加剧失衡导致产能过剩并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达成共识。路透报道指，这一内容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美国及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在提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时，往往是针对中国的政策补贴以及出口驱动型经济模式。公报称，公平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应采取广泛协调的方式应对不遵守相同规则和缺乏透明度行为者造成的损害。公报还指出，以分散方式运往G7国家的国际低价值包裹货物数量显著增加，这有可能会压垮并利用海关监管和关税以及税收征收的基础设施，并被用于走私毒品和其他的非法货物。路透报道指，对于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的规定已被西英、地密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充分利用。对此，中国驻渥太华使馆表示暂无法对G7的声明发表评论。就乌俄战争，G7声明表示欢迎持续努力达成停火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停火协议，G7将会继续探索所有可能的选择，包括进一步加大制裁等施压措施。不过路透报道说，与特朗普上任之前2024年10月G7的声明相比，此次公报在对战争措辞上有所淡化。七国集团曾明确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一场非法的、无理挑衅的侵略战争，而此次声明仅称之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残酷战争。此外，会议另一项突出的进展是，公报强调G7将与乌克兰共同努力，确保任何资助或支持俄罗斯战争G7的国家和实体将会被排除在乌克兰重建计划之外。此次会议，东道主加拿大特别邀请了乌克兰财长出席。法新社报道说，许多与会者对于支持乌克兰的声明表示满意，认为它表明G7在这一问题上仍然能够发出统一的声音。尽管华盛顿与莫斯科近期关系显著升温，令基辅的处境更加艰难。不过，德国财长克林贝尔指出，美国方面存在一些矛盾信号。他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中说，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美国方面的许多表态仍然时常让人怀疑其对乌克兰承诺的支持力度。 本次班服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G7领导人峰会几周之后将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举行，届时加拿大将首次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接待他。而吕斯表示，梦想吞并其北方邻国的特朗普周四确认他将会出席此次峰会。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23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新闻多以国内事务为重点，内容分别有：法国议会调查委员会职权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审计署最新报告强调基础教育的失败与历届政府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密切相关，法国商务伦理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企业道德晴雨表显示企业在道德问题上的信任度指标持续下降。各报聚焦的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华盛顿犹太博物馆枪击案引发震惊，以色列担心反犹太主义蔓延，欧洲对特朗普促进俄乌停火幻想破灭。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揭示了中美之间围绕巴拿马运河控制权问题展开的战略博弈升级，以及中美围绕稀土展开的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极力推行扩张主义，掌控巴拿马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便成为其目标之一。他希望通过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牵头的财团，促成收购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集团在巴拿马的港口资产。费加罗报指出，在与白宫的对峙中，北京暂停向美国贝莱德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在北京的压力下，长江和记集团暂停3月初宣布的将其在全球运营的43个港口出售给美国的交易。这笔价值高达228亿美元的交易曾受到特朗普的炫耀，如今却前景堪忧。这对倡导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而言，无疑是一个挫折。在事态升级的过程中，北京明确表态不允许企业危害国家利益，并威胁可能实施制裁。报道指出，这笔交易似乎已胎死腹中，目前正在接受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审查。官方的叫停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太平洋彼岸的紧张局势。随着两大经济体开始为化解贸易战而进行脆弱的谈判，巴拿马运河已成为新的争议热点，也是北京手中的一张宝贵王牌。在与美国进行长期博弈的领导人眼中，美国的进攻赋予了运河新的战略价值。通过守住这条 40% 的美国集装箱经过的通道，习近平可以提高达成重大交易的筹码。除了战术价值之外，阻止美国控制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这一后勤瓶颈也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北京目前正展现出全球海上野心。另外，中美两国正围绕稀土展开较量，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争夺稀土资源，而中国几乎垄断了这些关键物资。报道指出，这些矿产已成为撕裂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乌克兰关键矿产资源达成协议后，才稍微缓和了对基辅的敌意。他甚至曾威胁要用武力控制拥有丰富稀土和其他关键金属资源的格陵兰岛。中国也不甘示弱。2025年4月4日，在特朗普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两天后，北京宣布限制部分关键稀土金属的出口。即便在5月12日与华盛顿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也没有明确表示会取消这些限制。实际上，中国早在20年前就系统性地建立起对稀土产业的控制。如今，中国负责全球约 60% 的稀土开采，以及约 90% 的精炼和加工，其中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矿石。而欧美国家则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如今，在特朗普发动的大规模贸易战背景下，北京更强硬地使用稀土武器来打击美国。中国限制出口的七种稀土金属被精心挑选出来，专门针对美国军工产业，阻止这些金属用于导弹、无人机等军备。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各国正设法推动替代项目。 即便如此，西方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费加罗报还在另外一篇报道中聚焦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对全球，特别是美国多个关键产业造成影响的情况。文章指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作为对美国贸易战的反制措施，正在冲击包括电动汽车、风能、人工智能、军工、医疗等多个关键产业，暴露出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稀土提纯和供应链主导地位的高度依赖。如果不能快速建立替代来源，全球产业可能将在未来数年面临严重供应中断与成本激增的风险。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敏亚主持的美国专栏。
美国国土安全部于周四正式宣布撤销哈佛大学参与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计划的资格，禁止该校自2025年到2026年学年起招收国际学生。此举迫使近6800名来自全球140多国的在校外籍生需要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居留身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致函哈佛国际事务主管的信中表示，该校失去招收外籍学生的权利，理由是哈佛未提供涉及国际学生的抗议记录，持续容忍校园暴力，以及推行带有种族歧视的多元平权政策。信中列出恢复招收外籍生的先决条件，包括提供抗议活动影音资料、纪律处分记录以及学生背景资讯，限期72小时之内完成。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有权决定谁可以入境，其中国土安全部负责监督哪些大学参与学生交流和访问计划。根据国土安全部的说法，预计在本学期完成学业的哈佛学生将获准毕业，尚未完成学业的学生需要转学到另外一所大学，否则他们将失去留在美国的合法许可。哈佛随即发表声明，谴责此为非法且报复性的行动，强调将不遗余力保护国际学生及学术自由，并说不接受政治施压，正在协助受影响的学生寻求法律协助和学术转移方案。声明还表示，哈佛大学致力于保持接待国际学生和学者的能力，这些学生和学者来自140多个国家，为哈佛大学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路透社引述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数据报道，2023年到2024年学年，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总支出估计为 3.84 亿美元，通过支付住房、餐饮、零售和其他服务和商品，支持约3900个工作机会。根据大学统计，哈佛大学在2024到2025学年招收了近6800名国际学生，占其总招生人数的 27%。 大学数据还显示，2022年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1016人，是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哈佛大学每年自联邦政府获得超过7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自4月起，特朗普政府已经先后冻结26亿美元的长期研究补助，并切断包括国防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等8个机构所支援的 4.5 亿美元，对多项医学、工卫、科技研究造成严重冲击。哈佛校长贾伯就说，这不仅是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更是威胁到在对抗癌症、阿兹海默症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这起特朗普政府对上常春藤高校的战争，外界已经十分熟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就承诺要整顿高等教育，他指包括哈佛在内的常春藤名校成为激进左派与马克思思想的温床，扬言要夺回美国曾经伟大的教育机构。在上任之后，特朗普签署了一系列的命令，授权各部会对针对多元平等包容政策的私立机构发起行动，针对10多所名校展开调查。 白宫在四月向哈佛递交八项改革要求，哈佛大学拒绝配合，在四月底正式提告，指控政府违宪，企图以资金勒索控制学术机构决策。不止民主党议员批评这是专制政权才会有的手段，也有共和党人对此感到不安。目前哈佛大学已经扩大诉讼范围，要求法院终止资金冻结和签证撤销。无论最终判决如何，这场对峙已经不再是哈佛大学一校之事。是否正如哈佛大学校长所说，大学的使命不该屈从于任何一个政府，而是肩负起培养独立思考与道德勇气的责任。这场关乎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学术自由、言论权利以及政府干预界限的全国性辩论正要展开。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警告说全球正面临新的进口关税升级浪潮，可能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并且对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脆弱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这份报告以新关税负担的成本为题，做的是数据驱动型分析。他认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将最新面临关税剧烈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国家虽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极小，但却承担最沉重的代价。报告说，截至2025年7月，美国对2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关税可能提升到 25% 以上，其中包括七个最不发达国家，一些特定商品的关税增幅甚至超过了 100%， 尤其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限制进一步加剧。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在今年4月已经翻倍，从 16% 升到约 32%， 而到7月份预计将增加到 4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税水平也将显著上升，从不到 0.5% 一月升到 13%， 增幅超过40倍。即使不包括中国，亚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关税水平也将从 13% 进一步升高到 24%。贸发会议特别指出，农业和纺织品等对这些国家生计和就业至关重要的关键行业将遭受沉重打击。一个星期之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5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关键节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构成双重压力。最近关税大幅上调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涨，全球供应链中断，并且加剧金融市场波动。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不明朗和地缘政治动荡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正推迟或者缩减关键投资决策。这些趋势与既有的高债务水平、生产率增长乏力等挑战相互叠加，让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承压。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仅为 2.4%， 比2024年的 2.9% 回落，比2025年1月的预测值也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全球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以及国际贸易持续疲软，预计贸易增长率将从2024年的 3.3% 减半到2025年的 1.6%， 正严重危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报告显示，这次经济放缓范围比较广，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都受到波及。在美国，关税上调和政策不确定性预计将抑制私人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长预计将显著减速，从2024年的 2.8% 降到2025年的 1.6%。 欧洲由于进出口疲软及贸易壁垒加剧，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维持在 1% 和2024年持平。在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许多国家货币政策面临严峻挑战，中央银行陷入政策两难，一方面需要遏制因为关税冲击而攀升的通胀压力，另外一方面又要为持续放缓的经济提供支撑。与此同时，有限的财政政策空间严重制约了政府有效缓解经济放缓的能力。尽管全球整体通胀率已经从2023年的 5.7% 回落到2024年的 4%， 但许多经济体的价格压力仍然居高不下。截至2025年初，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通胀水平仍然高于疫情前的均值，更有2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两位数的通胀率。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经济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刚刚结束的台北电脑展，随着台湾半导体企业在全球知名度的增加而引发了广泛的瞩目。今年的电脑展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展览会汇集了英特尔、英伟达、华硕等海内外的科技大厂。与会的英伟达创始人兼执行总监黄仁勋在会上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的技术。不过，这项决定性的技术也会将全球对能源的需求推向高峰。尽管本届展览会特别设立了碳中和科技走廊，试图展示人工智能在能源管理、碳足迹追踪等领域的应用，凸显科技产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当。不过，台湾作为半导体行业的领军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另外，半导体制造业还需要大量的用水，这对资源紧张的台湾来说是否构成威胁？我们请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伟先生以及台湾
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专案主任张立新女士
谈谈他们的看法。赵家伟先生首先介绍了台湾半导体企业的用电量，他说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讲的话，目前的用电量大概是 8% 左右的，我们如果讲整个电子业加起来的话，那就大概是13% 左右的用电量。对排碳量的贡献来讲的话，目前整个电子业排碳量已经是台湾在工业部门里面排碳量贡献最高的行业别，就是它已经比那个石化业啊，比钢铁业还来得高了。台积电它这家公司它也已经成了一个，就是台湾目前排碳量它就仅次于台硕石化跟中钢，它其实是台湾排名第三的一个排碳大户。然后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照目前提出来的这些半导体产业的一些建厂规划的话，半导体产业它的用电量占比应该会是从目前来讲，我刚才讲的 8%， 在2030年的时候可能它的占比就会提升到 12% 左右。
我看到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说，就是全球的半导体行业的用电量是占这个总用电量的 2.5%， 但是它这个需求在今后的五年内会翻三倍，是面对这个直线攀升的这个排碳的趋势啊。那么台积电啊，那么这些企业有什么样的减排措施？
就去年我们团队的确针对台湾的主要的半导体产业，我们有去分析他们的一些减碳的承诺到底够不够，所以我们其实有去做这方面的分析。应该说是台湾来讲的话，大部分大众都认为说半导体是在这个减碳议题上面的一个模范生，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发现到说，在这12家的半导体产业里面，如果我们只去看他们的这些再生能源承诺的一些使用量来讲的话，台积电是很前面的，但是其他的像例如是像联电啊，世界先进啊，然后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半导体产业来讲话，他们表现就没有那么好。
那么这些行业他们减碳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大的一个决定性定因素就会是用电量。那当然半导体产业来讲，它的特性跟其他的产业比较不一样，就是像我们都会讲说，那你的钢铁业，我那个新的 钢铁业的制程，我新的电弧炉，就你新的电弧炉来讲话，你生产一吨钢铁，你的用电量一定比旧的来的低很多。但是在半导体产业来讲话，他们反而是我生产一块晶圆，然后我新的制程去生产一块晶圆，我的用电量反而是增加的。因为他们说，那我像同样生产这个，我这个这一块晶圆上面来讲话，我要能够承载更多的讯息，等于说是先进的制程来讲，什么二纳米制程啊来讲的话，他们的用电量都会是一个更为增加的一个情形。所以就变成说，你几乎是先进的制程生产一块晶圆的用电量反而是更多的。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两个因素去加成，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的晶圆量越来越多，那另外一方面你生产快的晶圆，然后你的那个用电量反而会急速增加。然后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买再生能源的速度赶不上你用电量增加的幅度的时候，那这边就很容易造成说你这个产业的排碳量不断的增加。
另外除了这个用电之外，还有一个水资源的问题。
对，我们在水资源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在我去年度去纽约参加那个纽约气候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国际关心气候议题的这些企业领袖，他们都会举例，就是说台积电在2021年的时候差点因为我们台湾缺水，然后台积电的制程必须中断，然后要没有办法生产。那但是我们目前看那个供水量的那个规划来讲话，然后以及是台积电它在那个回收水的那个使用上面的时候，目前要解决水的议题容易程度可能还比较高一点。一方面的话就是它的那个再生水的那个使用率在加以提升嘛。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有些原本是农业在使用的，农民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耕作，他们可能就会有些水势其实是被释出来挪给那个就是半导体厂去做使用。所以
您说的这个再生水是什么？
就是他们用完的水继续回收，
继续回收
再利用。
明白。总的来说，你觉得整个台湾的半导体行业在应对气候方面，还有保护环境方面，你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
？OK， 台积电的话，它当然可以说是它对我们台湾的整个能源转型推动来讲的话，当然还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对再生能源的那个，像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个承诺这个 RE100 就是100%再生能源来讲话，对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能源转型发展方向来讲话，都算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助。但我认为说比较大的落差就是它不能够只是一个客户一个买家，它必须要当成是一个政策的一个行作者，就是说它必须要共同一起去推动说那台湾的再生能源的发展，然后甚至是我们台湾的整个减碳上面的发展来讲的话，有哪些政策措施的推动是他们必须要更积极去支持的，这样的话整体来讲才有可能提供他们所这个家公司里面所需要的那个所需要的再生能源需求。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时候，他面对到这个用电量的质疑的时候，他们现在还是很常就直接用说什么台积电这边生产的时候用了一度电会帮其他地方省下四度电。他们就用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研究去回避他们用电效率这件事情。他们强调的事情就是说，我台积电生产的晶圆，因为它的效率比较好，所以我这个晶圆用我这个晶圆去用的制作的这些电脑来讲的话，相较于别的厂牌的晶圆来讲的时候，这边我就可以多省下四度电。他们就用这样的东西去谈讲法。所以我们认为说他们在这一块在对于能源效率上面关注来讲话都必须再加以提升，
提高对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意识。
这也是台湾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专案主任张立新女士的看法。
不仅如此，张女士认为台积电等企业应该效仿谷歌等网络巨头直接参与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她说
我们认为说其实目前企业尤其是半导体行业，它取得再生能源的模式都还是依靠购买，包含说签订这个绿电购电协议啊，或者是绿电凭证，但我们却非常少看到企业直接投入在再生能源的暗场开发。那这也是我们看到国际上包含说 Google、Apple、Microsoft 等等企业都开始从被动的绿电消费者去转型为绿电的产销者，也就是他直接参与在再生能源的投资开发里面。所以 这也是绿色和平呼吁说台湾的半导体业也应该要去开始转型绿电产销者。那像台积电来说，它是台湾半导体用电最高的企业，可是它在最新的再生能源占比也只有 14%， 那要在2040年达到 100%， 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那考量现在台湾绿电供应不足，而且中小企业也面临到说绿电被大企业大幅的采购的情况，我们认为大企业像是台积电，它更应该去直接扩大在再生能源的直接投资。这个 AI 发展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还有很多的电子制造业，其实都是用电都是快速的成长的。那绿色和平在上个月也有发布针对 AI 晶片的用电的这个报告。那我们看到说，像是台积电，它在2023年到2024年之间，在光是在 AI 晶片的用电就大幅增加了 3.5 倍。那我们会关注到它这样子的现象，是因为它的用电其实现在已经占台湾整体的 8% 了。那如果它用电持续成长，可是却没有来自于再生能源的话，其实这样子会让台湾去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还有污染，所以也是我们要去呼吁企业更应该要去加速在再生能源的这个直接的投资，跟去扩大它的使用。
那么除了进一步的使用可再生能源，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能源效率呢？
是，这个其实是同时需要做的，因为在这个国际能源总署也有提到，如果我们要达到未来这个净零的目标的话，2030年再生能源不只要增加3倍，能源的效率也要提高至少1倍。所以其实现在台积电在持续扩厂的这个情况下，用电也是持续的增加的，所以也要确保说它能源效率必须要同步的提升。其实现在政府也有在透过所谓的 ESCO 这样子的政策，也就是说由节能的这个设备的服务厂商来去协助半导体业去盘点它的用电的规划，并且去针对说比较耗能的制程来做改善。所以说节省下来这个电费呢，就可以直接的就是回馈到这个节能的服务厂商这样，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正在运作。那我们是认为说它可以扩大到整个所谓 AI 供应链，而不是只有针对半导体产业。
非常感谢台湾气候网络研究中心以及台湾绿色和平组织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台湾半导体行业的气候与环境影响，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好，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周五5月23号进入了倒计时。在周六晚上主竞赛单元奖项揭晓之前，周边大大小小的奖项都要逐步得到揭晓，而主竞赛单元的最后两部影片也将与观众见面。其中两次捧走金棕榈桂冠的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新片《年轻的母亲》成为今年主竞赛单元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的目标是要创纪录的获得第三个金棕榈奖，这也是对他们最喜爱的演员今年三月中旬不幸因病去世的艾米丽·德奎恩致敬的机会。德奎恩于1999年首次触电就在达内兄弟的影片《罗塞塔》中崭露头角，当时年仅18岁的他凭借毫无修饰的自然表演赢得了戛纳最佳女演员奖，为达内兄弟赢得了他们的第一个金棕榈。之后达内兄弟又在2005年凭借《孩子》一篇获得了第二座金棕榈奖。罗塞塔讲述的是一个决心摆脱贫困的年轻女子的故事，而今年的新片《年轻的母亲》继续描述处境艰难的女性的生活，但是这一次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了一个收容5名怀孕或者刚刚做妈妈的青少年的产科医院。 院，堪称是女性命运的合唱。让皮埃尔达内总结说，这部电影讲述每个女人是如何摆脱负担，摆脱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命运的故事。对于母性这个主题，对导演而言又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吕克达内指出，也许这是关于出生，关于生命的脆弱，两个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以及让孩子如何成长的问题。周五放映的第二部影片，也就是最后一部入围竞赛单元的，是由美国导演凯利·雷查德执导的《主谋》一篇。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失业的木匠，后来如何成为一名业余艺术品的盗贼的故事。他计划着他的第一次大盗窃的行动，但当事情变得一团糟时，他的生活完全崩溃了。当周五所有的主竞赛单元放映完毕之后，由法国女影星比诺什担任主席的评审团就将于周六傍晚宣布得奖名单。据法新社周五报道，在22部主竞赛影片中，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拍摄的抨击伊斯兰共和国的新作《一个简单的意外》，挪威导演特里尔拍摄的家庭剧《情感价值》，以及乌克兰导演罗兹尼查拍摄的反思斯大林清洗时期暴政的两名检察官一篇脱颖而出。而要说到此次戛纳电影节的竞赛片，自然也要提到主竞赛单元唯一的一部华语片，今年35岁的中国导演毕赣在最后时刻杀进名单的新片《狂野时代》。这部影片的法语名称是《黑须黑秀复活》。影片讲述的是，在一个人类不再懂得如何做梦的世界里，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失去了立足点，再也无法区分幻觉和现实，只有女人才能看透，他设法进入一个梦境寻找真相。影片周四晚间在和观众见面之后，法国媒体纷纷进行相关的评论报道。世界报认为，这部影片是一部漫长的世纪之旅，导演让自己和观众一起迷失在了一连串复杂的图像中，重新审视的是无声电影、惊悚片和吸血鬼电影。毕赣第三部故事片让人不禁想到他在2018年在戛纳电影节上同样让人惊艳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一篇。世界报的评论认为，狂野时代无疑仍然是一部精湛的影片，但是由于画面复杂，会给观众带来略显空洞的观影体验。法国解放报的评论则认为，毕赣的新片讲述了一个男人在一个世纪的梦想中徘徊的故事，他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再知道如何做梦的社会里。报道使用了令人惊叹这个词来给予影片高度的评价。而权威的杂志 Daily Hama 提出的问题是，毕赣的新片是一次崇高的冒险呢，还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苦差事？评论家对此影片意见不一。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视觉冲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过于复杂和令人困惑的场景。影评最后还是指出，这个影片中有多么复杂的符号联想和生动的插图画面啊！尽管充满了符号，但是仍然具有具体性和感性。年仅35岁的中国电影神童毕赣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人道报也给予该片极高的评价，认为毫无疑问，这是电影节上最感人的影片，而且从形式角度来看，这也无疑是一部最丰富的影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影片就会成为参赛影片中最激动人心的故事片。影片分成6个部分，时长2.5小时，令人着迷或者是感到无聊的观感要取决于观众是否愿意接受导演强调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以及触觉的感官感受。文章认为，毕赣重温了130年的电影历史。总体上来看，不管是否喜欢，能否引起共鸣，毕赣的新片都让看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知这部影片是否能够打动评委们。在主竞赛单元奖项揭晓之前，非竞赛单元方面预计将于周五颁发一系列的奖项。首先就是一种注目单元，同时颁发的还有库尔棕榈奖，今年这个奖项迎来了成立第15周年。同时还要颁发的是奖励最佳纪录片的金岩奖，据传演技最佳的狗也将获得传统的狗掌奖项。以上就是今天的第78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感谢收听。
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依兰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本台法语教学节目。 巴黎使命第二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500分，找到了一个信使。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您有一个密码。
Écoutez, 8, 5, 2.
但是密码有什么用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S'il vous plaît, messieurs, dames.
Monsieur, vous êtes pompier?
Veuillez évacuer la gare immédiatement. Je répète, veuillez évacuer la gare immédiatement.
艾娃，现在回火之战，找到阿雷阿第二号人，找找这些数字有什么含义？
密码，1852，我这就去。
La police est là.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Close, Piosso, s'il vous plaît.
Pardon, pardon. Je ne comprends pas.
糟糕，怎么办？才能让他放我进去呢
？Madame，
也许他可以帮助我。Pardon, Madame. Bonjour. Allez, à rangée de.
Vous êtes Eva?
Oui, je suis Eva.
Et le code?
Oui. 1852.
Bravo, venez.
Mesdames, mesdames,
attention!
Vite! Mesdames!
Voilà.
自动行李寄存处。当然了，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1852。
啊哈！La statue de Mille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Merci, Eva.
游戏结束，您死了，您得了0分，您还有3条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你好，还是我。
艾巴，密码打开了火车站寄存处的一个保险柜，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的。
如果遇到问题，你就说不明白 ，Je ne comprends pas.
Je ne comprends pas.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Close, chiosso, s'il vous plaît.
Pardon, pardon. Je ne comprends pas.
Madame.
不能信任他。
Vous êtes Eva?
Non.
Et le code? Le code?
Je ne comprends pas.
Madame,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Hao, hao.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Tout de hao, 转身，跟着行李寄存处的指示路牌走，躲开注册后的警察。
好。阿里啊。第二，红石找到了，请输入密码。这是什么？
祝贺您得了1000分。
那么我们有什么呢？
一本旧书，除了封面背后写着的这句话外，什么都没有。La statue domine la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等一下 ，la statue。还是 la statue，
la statue
雕像和 la mort 死亡，
不是 la mort， 是 le mort。
哦，明白，死人
雕像和死人，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第二场游戏结束，您有1000分，您找到一个线索。
La statue de Mille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一座雕像和一个死人，但这足以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RFI。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